我们这样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小过卦。小过卦是64卦里面的第62卦。小过卦，上面是雷跟为小过，有的叫雷山小过。小过的卦辞是怎么讲的呢？就是第一个就是亨，力争，可小事，不可大事。飞鸟一只鹰，不利上一下大吉，这几个字。其实这个卦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东西。一个是飞鸟，再就是一只鹰。好，这个卦其实。首先，我们原来我讲过这个非小过卦，小过卦首先把理解它这个要整个理解这个卦的话，要把你为什么叫起象飞鸟，这个时候我还是今天还是简单的重复一下。如果能不能把这个卦画的呢打出来，这个卦画的把它这个头型打出来，有个卦画以后，好讲一点，我这个版本里面没有，你看能不能找到把这个小卦的卦画打出来，大家好理解一点。好，这我画了一个就是小个卦，上面是震字，下面就是一个艮字。好，这个为什么叫小个卦呢？我们为什么叫飞鸟呢？我们看看中间呢，下面冲冲冲，这下面看着朝上面看。下面这个两个党魂为抽爻，再上面就是二爻，再上面是三爻、四爻、五爻、六爻。这个我们看的四爻、三爻跟四爻这两魂呐、它是中间没蛋的，这叫阳爻，这叫阳爻。这两个阳爻，我们看看这个两个爻是这个鸟的身子，中间的身子。上面下面的一爻和二爻，它中间淡了，也叫阴爻，也叫柔爻。上面的五六也跟下面是一样的，就说三四爻这个为阳，为鸟的身子，下面的一二爻，这个上面的五六爻就是这个鸟的翅膀，一二爻是下面的翅膀，这个五六爻是上面的翅膀。就是说，这是鸟这个形象，就是飞鸟，就是飞鸟，就这个形象，就如何打开，谢谢如何，这就是个飞鸟的形象。这个翅膀跟这个上下翅膀分清楚了以后啊，我们就有一个概念，我们根据这个动力飞行动力学里面那个常识，如果是上下两个翅膀，下面的翅膀。不动的时候，停止不动的时候，上面的翅膀，这个鸟的翅膀啊，就是说飞行的时候五六爻啊，如果即使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鸟一定是向下飞行的，这是力学常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是下面的一爻、一二爻这个翅膀在运动的时候，上面的五六爻这个翅膀没有运动的时候，这个鸟一定是要上飞行的。这个大家能理解吗？能不能理解？如果说是上面的翅膀或下面的翅膀同时，用力相当均衡的在运动的时候，这个鸟是平行飞行的，这个鸟飞行是平行的。如果说这个鸟要向下去飞行的时候，一定是下面的翅膀，稍微停止一下。这个东西理解了，理解我就不讲了，大家应该去理解这个。好，我们再结合这个东西的翅膀啊、鸟身呐、这个东西我们分清楚了。这个小八卦下面的一二爻是翅膀，入三爻走什么是艮卦？艮卦我们理解是为止啊，停止的止啊，是不动的，好，是静止的止。那么上面的翅膀呢？上面的翅膀是五六爻加四爻，这是个雷啊，雷是动啊。那么我们观察这个小过卦，就是下面是止，下面这个翅膀是不动的，而上面的翅膀 雷是动的，那么这个鸟的飞行方向肯定是向下飞行的嘛。从这卦的这个意思，我们来看呢，这个卦的意思，我们看呢，就是说下面是艮嘛，艮为子嘛，上面是雷嘛，雷为动嘛，因为这两个上面我。上面两个字嘛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根据这个力学的概念，我们讲过了。那我们再去跟这个力学的这个常识来应用到这个小卦里面。这个小卦上面是三那个五六六五四，是为动嘛，是动嘛，也就是说五六爻这个字嘛是动的嘛，而下面的一二爻是不动的嘛，因此我们根据这个动和不动这个概念。那得出一个结论，那这个飞鸟是向下飞行的嘛？这个鸟是向下飞行的嘛？就是说这个鸟是向下飞行。那有的人我也讲，为什么说五六是动的，一二是不动的？因为五六上面组成的这个四五六是个正就为动嘛，正的易经里面正为动嘛。那下面的一二爻跟三爻组成的艮嘛，艮为子嘛，一个是子，一个就动嘛。就由子活动得出的这个结论，就是上面是翅膀是在动，下面翅膀，由于下面的翅膀不动以后，就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，这个鸟是向下飞行的嘛，是向下飞行的，所以下面就是离下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离下不离上，因为这个整个卦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嘛，它不能朝上飞行嘛，那个朝上飞行的话，那下面的翅膀不能。不能动了嘛？这个大家应该理解了，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不离上而离下，就是我讲的这个导致整个卦所造成的这个概念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讲，这样得出一个结论，就上面的这个翅膀在动，下面的翅膀在没有动，因此这个飞鸟是向下飞行的。既然这个飞鸟的小国卦是向下飞行的，那么它得出的结论就是说。不宜上宜下，就是给这个卦得出的结论。这个结论刚是根据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得出结论，是不宜上而宜下。也就是这个鸟根据现在这个小过卦的，根据这个上下正和子这个关系得出的结论，这个鸟不宜向上飞行，容易向下飞行，就得出这个旦辞、这个坛辞、这个卦辞这个辞。就这个意思，就讲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个事情，就说这个东西不宜上不宜下，就我们产生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我们就根据这个不宜上而宜下这个东西，我们找出来了。这刚才根据我上面所分析这个义理，我们把它找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太极的一个飞鸟宜之言，我们暂时不讲这个事儿，好不好？这个飞鸟宜之言等一会儿再讲。我们现在讲什么东西？可小事，不可大事。那这句话怎么来的呢？这句话是根据我们下面刚才分析的这个不离上而离下来的。因为这个小国卦它是向下飞行的，这个不利向上飞行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刚才道理已经讲清楚了。那个这里为什么产生小事和大事呢？那什么表示是小事，什么是为大事呢？这有东西我们要分别清楚，那就是说什么东西？那就是说这个上面的正和下面的根之间，也就是说这个大小事的分别是由于正跟根这个关系。我们常常知道正为长者为大，这正为大，根为长男嘛，这个根呢就为少男嘛。这我们也知道嘛，就是说正者为大，根者为小，好不好？我可以看这几个字讲的把它清楚，我把打字把它打出来，好不好？这就我们就很清楚了嘛。因为这个他这个讲的大，是因为根据这个正为大这样讲的，这个正为大，根为小为少为小嘛，这就有这个大小是根据正和根所来的。来了这个大小已确定以后呢，他接着是说，可小事不可大事，那就是说这个地方飞鸟是向下行的，是偏向跟少南这个方向，所以说可小事不可大事。 因为上面不能像上飞行，不能像正这个雷上那个方向飞行，所以他讲不可小视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大小这个东西就分清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基本就这个等会儿这个飞鸟一只眼我们等会儿再讲好不好？这个事情我们找到一个东西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卦是给我们中心思想，第一个就是说你问的这个事儿是个小事可以没问题，你问的这个事儿是个大事不行。那就回归到我们现在我们的卦局所问的这个事是什么事，是大事还是小事，这就是我们关键理解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今天要把这个东西简单讲讲，就是我们的卦局啊，今天问你什么事儿呢？那就是说到成都去，他因为原来成都这个地方问药请中医嘛，问医请药嘛，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，有的效果不是明显，还有的师兄介绍他说到云南昆明有一个很厉害的师中医，就是我跟我们这个卦局啊，这个我们说正法的菩萨嘛，所以我把这个卦跟他的这个病情呢跟他公开讲了以后，又发了忏悔这个功德在里面，所以我公开讲的就主要是取这个目的，但是我从征求的卦主同意什么名字我不告诉大家，但这个事情是我们卦，是我们学习正法的师兄里一个问卦，这个卦说实话这个卦这个病很重，这个大事这个大小事是根据他的病情来确定的，如果说一般的小事小毛病就是说可以，你到成都也好到人都没问题，但问题我们现在的卦主这个病是关涉及到生命的安全，是个非常严重的病，是个大病，所以因此根据这个结论，我得出的结论，这个卦仍然这个成都用药也不行，仍然用药也不行，也不行。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道理？为什么到成都用药也不行，到仍然也不行？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因为我们的卦局现在所的病不是小病，是大病。大病这个大小已经分有年已经分清楚了。但是为什么是大病？我这个不讲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涉及到这个卦局很多是不告诉的东西呢，我就不讲了。但是肯定一条是大病，我老师不会大妄语，肯定是大病，是要命的病。那么要命的病就是大事啊，那不是小事儿。不过小事那就是说大不能行，大事不行，那就是说我们这种大病大事儿到云南也不行，到云南昆明也不行，到成都也不行，给我们结论是这样的啊。下面我等下我把这个卦我们现在再展开深刻的讲一讲，因为我这个在讲这个卦的时候，我今天要讲为什么要公开讲这个道理，就是因为我就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讲的那个大反兽，今天我们用一下大门，因为我们菩萨，我问我们的菩萨嘛，正法的菩萨，我跟你讲了，彻底一下，这个里有玄机在里面，我就所以要讲这个道理。我们学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大反卦，今天我们要用一下，用怎么用大反卦，大反兽，怎么样用这个后天八卦头，怎样把这个卦的最终的最佳的方案，我们要找出来，而告诉我们的卦局，告诉我们大家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，好。我们再讲一下，我们看看啊，如果能不能把那个大凡头的表打一个出来，简单打一个，这个打一个比较简单的，打出来一个，如果，你能不能把那个，大家为大家学习一下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小锅卦啊，小锅卦，我们从这个卦的这个运动方向来看，它应该从下面的根八。根七到上面的正四，这个运行方向是个八到四寿子，这个运行的，这个寿子是这样运行的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大凡头里面，从这个右下角的开始啊，大家的可以打开看一下，从右下角的这个开始，是前一，前一过了后是正四，正四过了是多少？根七。所以说，我们也就是这个大凡头的运作方向是从正四到根七， 这个方向来是那这个是次第来在运行的，而我们这个小锅挂里面是怎么来运行的呢？它是根七到正四到根八，也就是说它这个运行方向跟这个大盘收的运行方向完全是相反的，完全是相反的。大家不要理解这个东西没有？我们大盘收是正这个正四，正四以后就是根七。这是大盘收的走，这个是数字，大盘收的走，这个走这个排列顺序。那么这个小包挂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样的呢？它是根八到根三，是完全跟这个大盘收这个东西是完全颠倒的。大家看一下，理解了吗？这理解了吗？因为这个东西，所以把这个挂定位过时的过，是小小的过时。明白这个卦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是因为这个后面这个大反头，这个在这个后天八卦头这个东西，这个走成的小锅卦，对照这个大反兽来讲，是小小的过失，过就是过失嘛，说明这个卦，这种从根八到真三这种行为是一种过失，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按照这个从上面的正三。玩这个跟到这个更期这个方向，还是要顺着这个大盘收这个方向走，这样才是产生了这个离上而离下的一个道理。这个也稍微有点深啊，我说实在，这有点深啊，说是这个就是反映了这个小锅卦为什么叫小锅卦，虽然都没涉及到，因为我没有把这个大盘收来讲这个卦嘛。那今天我们讲第一次。把这个大盘头用这个卦里面来讲，就是一个道理，得出一个结论，为什么叫过卦小过卦，为什么叫小过卦呢？因为它小过卦里大盘兽是从四到七，正面是从也就是从根这个正到根，哦，这里呢是从根到正，完全相反的，完全相反的，所以这叫过，而是什么过呢？是小过。很小很小的过失，因为这个过失，你归根结底，你还是要遵从这个大凡兽这个东西来讲，还是要从上面到下面嘛。所以说，就讲这个道理，这个东西讲这个道理，所以就把个小锅卦讲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按照这个思路，按照卦小锅卦给的我们这个思路，我们这个根七朝前再推一下是多少？如果你看看，给大家说一下。哎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东西嘛，这个大盘式的走就是这样的，147，是吧？对不对？我们就看到这组数字，这是大盘式嘛，后面就是13是一直到最后。好，那个十，我们在起卦，按照这个先天八卦起象是什么东西啊？十能十什么卦？十什么卦？大家说一下十什么卦？哎呦，你们这人这怎么回事？是我讲话能听不懂吗？十兽应该为对卦。好，应该为对卦。那么对卦，我们把这个产生了一个对卦，这个时候我们再不能朝前推了啊。这就是这个大凡兽和后天八卦的这个综合应用的一个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根据后天离卦这个日卦或支卦，向后面推一卦就行了。比方我们刚才看到了嘛，这个小过卦是离上，离下不离上。好。我们根据这个思路，离下是根七，我们把根七推一下，就得到这个对，这个对就是十啊，十由十来的嘛，前面是七嘛，七加三等于十，十就为对嘛。好，对七，我们讲清楚啊，对七在后天八卦里面为对七，对七在左边，在右边，右边上面是坤二，右边上面是个对七，上面是右边，上面是坤二，下边这是这个乾六嘛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天为生嘛，地为死嘛，那我们这个对七在天地之间，在生死之间嘛，因此说我们这个卦局这个对七非常重要，它取生死之间，既有生的希望，也有死的可能，这就是对卦嘛，就这个讲的这个道理嘛。好，这是一重意义，一重意思。我们讲的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对七推出来，这个对七在天地之间，在生死之间， 向上走死路一条，向下走有生一条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我跟着我老师这个卦理来推，一半的生，一半的死。好，就是一我们首先要得出一个结论。如果把这个后勤八卦图打出来吧，你这玩电脑玩的不怎么地呀、啊？我们还是因为等一会把这个后勤八卦图放映的时候，你根据这个后勤八卦图，大家不太熟悉，对着这个头来讲，我们来讲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卦上来。对，对，我们有很有几个象啊。对，有的是为口嘛，我们讲话这个口嘛，这、就是一个。这个，我们什么后天八卦头对象下为乾，你把这个后天八卦头打一个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好，我们看这个后天八卦头里面，我们刚才看，我们根据上面的道理，我们推出了一个对，对的后天八卦头是什么呢？是对七嘛？对七在我们这个看的方向的右边嘛，右边对七上面是坤二，对七下面这个乾六。在我西方嘛，在我西方嘛，这个看得很清楚嘛，很清楚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在有一种说法嘛，坤为死嘛，那坤不是在奇门遁甲里面，这个坤为什么死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前六这个为什么门呢？开门是生门嘛，我开门嘛，我忘记了，这个大家看一下。说实话，我们看一下这就是说这个事情，比如说这个对齐，一个是在天地之间、生死之间，这、就是一个概念，我要讲清楚的一个概念。第二个对为口，我们讲话这个口就是也为对嘛，对为少女，就是很年轻的美美青年少女嘛，这取向嘛。对，还有一个东西为刀，刀斩。就是说我把这个对的象，我打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个其他的写单上，这个对还有很多象，我们就补起来。我们就根据我们这个卦主所能利用的一个卦，利用的卦这个东西来讲这个东西，讲这个卦，这个是这里有三个象，我们对我们这个卦这个病呢有利用的东西，有用的东西，这三个象，一个是少女。一个是为口，一个为刀，这怎么讲呢？我们先不讲少女嘛，这个事情有时候有一个这关于少女这个像我在私下我跟大家聊，这个我不聊了。一个为口，口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个卦局啊，最重要的一点要忏悔，因为是大病啊，你求医是不行的，要忏悔。这个是可能那我们这卦都不太知道，我讲一个刚刚发生已经发生故事，也是他刚刚发生的故事嘛，也是涉及到忏悔的问题。我有一个师兄姓童，这个可以公开讲嘛，师兄在公开忏悔的嘛。这个大家我知道我在楼上那边有楼上地方有个庙嘛，修了个庙宇嘛，那个庙宇我们这个师兄姓童，跟我年纪稍微大一岁是两岁，他姓童嘛。他得的什么病呢？得了一个什么膀胱炎什么东西？就是说胰腺囊肿，结论是胰腺囊肿，那也是要命的病啊。因为他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嘛，我就说你的问题现在是说实在话，怎么讲？说实在话，你还是要忏悔。就你，他忏悔，他有什么事儿呢？所以说我们这东西，当然我这不是说事中过啊，就是我是就事论事，因为他有犯的过失嘛，犯的过失嘛，那要忏悔嘛。那当我就首先不是说，我首先说明一点，我这不是说我这个事情的过失，我是用这个事情来讲这个卦，我们这个卦呢同样需要忏悔。他什么事儿？他就修了个庙嘛。修了个庙以后呢，他是出钱嘛，出钱修，他个外甥花了投资了100多万，他也投资了几十万，他是就业嘛，他的外甥嘛，投资了大概100几十万，快200万了，修了个庙嘛，在楼上地方修了庙，我去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很好嘛，那个他那个地方，我算是今年又让他去一下，他刚才昨天还前天还来了嘛，带了很多那个山上那个竹笋。很好吃啊，那个竹笋带的我带，可能带了一些东西，中途被人打劫打走了， 到我这个到什么诱饵，那给我带一大袋子，到最后到我手里大概就是那，我说你就不对呀、啊，你这没你你你这不对呀、啊，他当时没回答我，之后过了不到一年呢，几个月6个月7个月吧，他就生了这么大的病，生这病呢，说实话那个地方跟我多少有那个庙的，说实话多少是跟我有点缘分啊，我这不是想玄学，我第一次到去的那里护法天龙非常厉害，真的是非常厉害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晚上就显示我看了，可能我跟这个庙多少有点姻缘，说实话有点姻缘。那这个出家师傅对我非常好，那个出家师傅对我非常客气，非常好，非常尊重，都是要我去，因为太远了不方便嘛。这2年家里的凡事太小事太多了，业障太重了嘛，你抽不了身，没地方去，没时间去。这个病以后啊，在这么大，原来做了当地的九江当地有一个什么。好像是反正非常厉害的嘛，说你不能再山上去，那个山上在那个庙在山不那个娄山的半山腰嘛，东边的半山腰，在那个地方很高，巴西很吃力啊，那年纪大的不行了，没退上去要走路爬上去嘛，你找一个很有名的人说你不能山上去，我说你像老姓童嘛，我老童，你像你好起来，你唯一的办法。就真心诚心诚意的忏悔的过失，但他很，但他当然还有其他的过失嘛，当然很多过失嘛。因为他就按这样我忏悔，一个是忏悔的行动嘛，把那个用的钱呐，很多钱呢，大概上几万块钱吧，全部回送放回到功德箱里面去了。他真的是这样做了，而且真心诚意忏悔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年前好了。他到我们武汉来的时候，没到什么用什么。现在这里搞一下，那里搞已经好了，现在像好人一样的。昨前天我们在一起嘛，就是说这个那个一些囊肿，跟我们这个挂主现在的病是不相上下的嘞，也是癌症病，所以可能也是癌症病呢。一些囊肿也是要命的病啊，一线上的长囊肿也是要病的。当时到这个协和医院，武汉的协和医院3等甲医院开做，那教授看那个情况，你一上手就是。我把刀子一开，你必死无疑。到我劝他，我说，当时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不要这手术吧，还是忏悔吧。他真心忏悔，该退钱的退钱，该赔钱赔钱，加上忏悔。好了，就这个亲眼亲视的发生的事情，如果我们的挂举在这个事情，如果我老师有我打的挂举，有时间我可以去让他来给你打电话，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讲一下了，都没问题。好不好？我就说，我们现在很多业障病啊，这么重大的业障病，唯一的东西只有忏悔，只有忏悔。而且这个卦里明显告诉了一个兑，兑就是口嘛。好，这个卦我们向上走，跟这个上面的这个坤连起来，为临卦。如果把临卦打出来嘛，临卦就是这临卦嘛。如果说这个兑向下面的乾联系起来，为雨卦，雨卦就是那三十几卦雨卦，我们分别这个卦再讲一讲，好不好？这个卦再讲一讲。所以说我第一个开的第一个方子，跟着这个卦，一定要真心实意的忏悔。当然，我们这位菩萨肯定也忏悔过，是不是真正忏悔呢？不知道，这个东西他自己知道，一定是要真心真意的忏悔。说你现在说实在话，这种病我知道，你不说我知道，你先到去问药没多大作用，跟你这挂上说你是没作用的，你是小病，大病嘛，小病可以，大病不行，你这大病唯一只有对忏悔，所以第一个用口忏悔嘛，再这是一个，我们再要用这个讲的再深刻一点，我们这个对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这个兑草回胎是个根呐、啊，那就是个闲卦了，就是一个闲卦。当然我们学佛正是这种佛弟子们学正法的时候，我都讲的深刻一点嘛，就把这卦彻底讲透，好吧？我把它打出来。对，这个临卦我们等下再讲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兑卦往闲胎，它从这个大凡圣里面往闲胎，因为这个大凡圣这个兑是从这个根胎给来的，我们往回胎。就形成什么？形成一个闲卦， 对，形成了一个闲卦，就是刚才这两卦，这个日晦、谢谢日晦，这两卦我们等会儿再讲啊，等会儿再讲这个卦。现在还产生一个卦，闲卦，忏悔，用嘴巴的忏悔，更重要的用什么呢？用心忏悔。闲卦我们讲闲卦的卦词，我就不讲，闲卦就讲感嘛，感觉的感嘛，那就是心嘛，就是心嘛，用心真诚的心来忏悔。用真诚的心来忏悔，这个忏悔，他因为他是像这种命，肯定是过去杀业太重嘛，过去的杀业太重，肯定是杀。这个可能有的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你老是那么有扯个闲挂出来呢？就是跟着后天这个大坟头里面推出来的。刚才我们是那个小高挂的，不是讲了吗？讲的是你一下嘛，你要是跟嘛，跟往前推呀、啊，就十嘛，十的寿字起卦为这个，起卦作为这个兑嘛，兑我们现在我们找到了兑以后，我们再放大坟头朝回推一遍，就成了一个闲挂嘛。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嘛，这个兑嘛，兑为口嘛，口就是口，用口表示忏悔嘛。但是用口忏悔还用心呐、啊，这个闲挂就是心嘛，那闲挂就是心嘛，闲挂是讲的速度嘛，一个收度是最快的，心收是最快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、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在西方叫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跟佛陀的开示，西方世界、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。中根据佛陀的开示，有10万亿个佛国土这么远。那么我们这里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，只要是你定力好的人，他马上就感应到了。你说这个速度快不快？就是心法嘛，就是心术嘛，心术是最快的。这心术是最快的嘛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闲话是讲心术嘛，就是男人之间，这个男人之间的，这我们就从世间法，这个男人之间的爱情嘛。那男人之间的爱情，那个心理速度马上就感应到了，非常奇妙啊，好不好？就讲这个道理。我是讲这个说，一个是用口，第二个口这个对往后推，要用真诚的心来忏悔这个业障，忏悔这个业障杀业嘛，这个杀业嘛，这个东西很清楚，这个东西嘛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忏悔。这个怎么忏悔，我们私下的有机会再聊。这东西再好不好，等我们这个师兄再聊。这个东西一定用忏悔。好，我们这是在这个口或闲挂所产生忏悔，这个忏悔力量是非常大的。就为我们学佛的人造这个拜佛的人，这个忏悔业障真的是这个法来很殊胜，真的很殊胜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你等一会儿这个一定我向他的学佛的师兄，应该是对这个忏悔这个法应该是深有。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理解到位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只是跟这个卦来讲这个事情啊，可能就是对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不，这个推出的卦了，可能不太有的不太理解，因为它有缺少这个大凡说这个库了，这一库的不太理解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讲出来。好，我们呢还是回到这个后天八卦头里面，我们刚才不推出了一个什么对卦吗？兑卦就在后天八卦头里面，就是这个在西方那个兑期嘛。如果说离行走，这个兑向上走，向上走就是我们形成个临卦。刚才如果打出来了，临卦是什么呢？临这个临是临什么？临大，临泰嘛，就大来嘛，大来嘛，泰来这个是就大来，小往嘛，小。我们在问病例当中啊，我们在问病例当中，刚好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常规，就是说，文病是最怕大来的，阴来是最好的。刚好我们那个临卦是临大嘛，临泰来嘛，阳来的嘛，说你别死路一条。如果你像这那问很多人，就问卦当中问到阳来大来，这个病很凶，不好，所以你向上走，离行走见坤。我刚才讲的死路一条，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向下走呢，我们顺着这个天地间走呢，是怎么挂呢？不对，怎么这个挂呢？这是个怪卦，这个兑卦的事情应该是不是这样的？应该这个兑在下边，搞错了。 好，我们看这个雨卦，雨卦是夫，雨，虎尾不知人。这个东西，原来我讲过这个卦，这个卦不，因为这个东西很清楚嘛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个概念，这个老虎啊，你在它当面的时候，你在它头里面的时候，你它就会吃你，把你吃掉的。说老虎，我们这可能这个经验不太多嘛。就说当老虎，你在老虎的尾巴后面的时候，老虎见到人以后，它是飞跑飞跑的。如果是你跟它面对面相遇的时候，那就危险了。那它一天搞你的人的，它要把你吃掉的。但是你说老虎屁股后头，你跟它虎尾之间保持一点距离，它不会伤你的。这个东西很简单的道理。比如说有的事情，这个东西要讲现在，按现在。那现在呢？按现在的东西来讲，别人会汽车嘛，我们就盖上汽车嘛。哎，说我们一定让车的时候，一定是让车子开过去，不要跟车子在汽车前面让车，应该在汽车后尾部让车。汽车开过去，我在汽车后面走嘛，就是很安全的嘛。这里跟这个虎尾是一个道理嘛，就是说你过马路的时候，等那个汽车开过去，你在汽车尾部走过去，你不要在汽车前面走，你那汽车前面它不得把它搞。搞得不好，把它撞死了，你怎么搞啊？那老虎也吃人了，我们这汽车当老虎嘛，就这个道理嘛。这个东西一下子明白这个道理。其实老虎也是这个事儿嘛，就其实你在老虎的屁股后面跟它屁股后面走，它不会咬你的，它会见得很跑得很快，它怕你嘛。但是你在它头面的那老虎的挡着老虎的去路的时候，它一定搞你人的。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搞，就是讲这个道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根据这个兑卦嘛，这个兑卦这个在天后面嘛，它是用兑嘛，用兑用忏悔嘛，称心忏悔嘛，所以说刚才还讲掉了一点，讲这个我才记些点，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实嘛，这个东西讲稍微深一点，我们说我们师兄嘛，我们跟你讲深一点嘛，刚才不知道在干讲到这个大凡说它的实嘛。石其实归根到结底还是什么东西？还是水呀。一不是我前段时间讲，年前我不讲过一个道理吗？就石这个数字前面是一，后面加零，零加一得什么一嘛？一是什么？一是坎一嘛，后天是坎一嘛。坎一什么东西我都不讲了，大家应该明白了。就是说这个很多很多东西嘛。这个坎一也好，你我所有的我这个病的对齐也好，乾一也好。所有的东西都为了砍，所以说实在话，这个对啊讲得很深的。我不前天我们讲一个嘛，这个对七的，那个嘛大凡说有个东西很清楚嘛，这对跟什么像？对是什么的中卦了？二对跟六是中心卦嘛？这个对七的这个用卦就是坎一嘛。这说是今天讲的有点深，说实话，因为这个大凡受相结合讲的话，这个卦是有点深了。但是有深的话，但这个卦讲的很明确。这卦是我起的，说实话，这个也讲的很深了，这个卦很深了。你看这一些东西都相辅相成了，相辅相成。我们这个卦的病肯定是与邪医有关的病嘛，邪医有关的病嘛，邪医有关它有坎医啊，坎医都有了嘛。你看那对七也好，前六也好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坎一而生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雨卦这个东西，应该换回这个角度来讲。而且我这个是我们这个师兄，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，担心什么东西呢？不要担心说我这个病呢，可能在治疗当中应该很顺利，在治疗当中很顺利，这个卦象也明显反映这个东西很顺利，你不要担心。就我觉得这个东西，一个是你这个病呢，一定是用忏悔，一定要做手术，你要在手术上下功夫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一定要手术上下功夫。这个东西以后单独私下再聊。我是今天讲卦的时候，我是不讲仔细不讲，因为有些东西，这卦已经很明显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已经给我的信息非常明显，就是说你现在到我什么天去求医问药都没用，唯一的第一大善法忏悔。而且诚心忏悔，再就要做手续，两个，你就是这条会，佛谱上，可以说准确的讲嘛，一定是会救。 你这个生命一定会有的。所以说你要是诚心忏悔，再加上做手术，你不要丧失信心，好不好？这是这个、讲了这个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从这个卦的我推出这个卦对七前六到坎一，但是张总你们坎一你肯定不懂，如果知道这个坎一怎么来的嘛，坎一是从十来的嘛，再就是背七这个背二跟那个坎六的这个，它就中心卦嘛，中心卦就是互相中卦嘛，你但是你学了这个大盘头你就知道了，没学大盘头就没办法不知道，我这个东西都是围绕这个坎一在做文章，围绕坎一做文章，所以说忏悔也好，做手术一定会成功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卦已经这个明确的反映了这个概念，好不好？就这个小个卦，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。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支卦来上讲，你当上从支卦上讲，比方说我刚讲的这个成都不能去嘛，那昆明能不能去呢？昆明也不能去。我们这从哪个地方看出来呢？我们从这个支卦里面就看出来了嘛，就看出来这个东西，好吧？这个我们简单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支卦看一下。这个支卦就是日卦，日卦的现在前面打了吧，把它的卦辞再放出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飞鸟遗言的遗之音，这个话，说实话，然来没有例子，这个话真不好讲。今天有这个例子，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一下子你们这个飞鸟遗言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古人这个卦辞啊，创作的太厉害了，太准确了。这个飞鸟遗之音是什么意思呢？遗肯定是这个事情，遗是这个人已经过大，从人来说嘛，这个鸟从鸟来说嘛，这个鸟已经死了，死了鸟才能有遗音嘛，人死了才能有遗言嘛，所以这个遗之音，遗是死了的东西才留下遗。那个现在这里怎么讲呢？也就是说，这种卦，我们这卦是这种病，按照这种病，这个像你这样去闻医求药这种方法，你这种病本来是要这个忏悔的嘛，是大病嘛，是要忏悔的嘛，是要做手术的嘛，你偏不忏悔，偏不做手术，偏要去搞什么什么这个到这个。其他地方用于其他的药剂，用整中医来整或者西医来整，结果是什么东西？结果是飞鸟遗之音。像也就是说，像你这样的例子，很多人都死掉了，死掉留下来的遗之音，就是说一定要忏悔，一定要做手术，是讲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个病很多人没治好嘛，死了嘛，死了就留下的遗音嘛。他们不能说，你这同样的病他也在诊呢、啊，也是在问中医嘛，也在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嘛。你这是业障病嘛？你要业障病，你这是只有忏悔，只有忏悔加缘分，加做手术这个缘，加上你受菩萨戒这个功德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说你这个飞鸟遗言，只要从你这个例子来很好讲这个飞鸟遗言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同等的人身上。已经死了很多人，留下的遗言就是说一定要忏悔，一定要这个去做手术，不要去这搞这些什么中医啊，问这些中医啊，到其他地方就问这些庸医啊，可以说中医嘛，我们不能说别人庸医啊，因为这些病分成小病小事嘛，小事可以，大事不行，就说这废了留下来我们这个遗言，就是说你这个病是大病，需要忏悔，需要去做手术，不要这个去问这个找这个中医，这个遗言就是过了你这个病死掉的人留下来的这个结论，留下来的这个道理，就叫飞鸟遗之音，因为有了你这个例子，才能讲出这个飞鸟遗之音这个道理，这个就比非常准确，好不好？就是说补讲一下，因为今天是好，我们再看这个雨卦。旅游的旅，如果他也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是讲的小亨呢，小亨呢就是还是小嘞，就小的很通顺嘛。这个亨呢，我们讲是通顺嘛，就通达嘛，通顺嘛，通达嘛。大的是小顺小通达，那么小的亨呢，那大的就肯定不通达了，跟上面的那个你小不利大是一样的道理嘞。就是说你这个泥卦是小 小亨，小亨才立正，大亨呢肯定是不立正的，是讲的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卦，这个女卦的卦辞跟这个小卦的卦辞是遥遥相应的，是讲的这个道理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，一下子把前头讲清了，后面就很好理解。好，我们再跟这个大凡头里面讲一下啊，再推一下这个支卦之后的离之后的是多少？如果是六嘛，离三之后是六嘛，是不是六啊？这就是六卦，六就三六嘛，六是坎嘛，再走成那坎嘛，那走成那坎以后，就我们就是这个卦是怎么弄呢？就是说这个卦它前头是坎嘛，就是说你是坎也不行嘛，那个坎在火，走成什么卦呢？走成一个季节卦吧。这个卦我们在朝回的时候季节卦嘛，季节卦其实季节卦是季是火在季节，不是水在季节，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嘞，是火在季节，那就是说你这个血这个水在减少嘞。季节是你这个季节不是好，别人是季节，你这个季节就不好嘞，因为本身你这个水是，但我们从这个后天八个头我们讲一下嘛，这个说实话，你比方后天八个头里面是离三嘛，离三之用是什么东西？离三之用是对七嘛，一个是火克金嘛，这个克金就火克金的这个东西不太好嘛，就是它是克制的金嘛。所以说这个东西说实话，你这个还是不行，造成积极卦，别人积极可能还行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坎水有问题嘛，坎水有问题就反得到一个坎，跟走成一个积极卦，走成一个积极卦，你这个积极卦就不好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就是减少水嘛，所以说你到昆明这个方向去整，去得一个积极卦，积极卦对你这个坎水来说是有误的，就是错误的诊断论药，所以这个不对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是通过大凡兽里面推出来是很准确的这个东西，但是如果说直接从大小的推，你这个横这个女卦是个小嘛，小横嘛，你本来是个大病，你的小跟大是相反的嘛，你大要大横可以吗？你小横嘛，小横你说这个还是不行。就是这个雨卦来讲，有时候你这个怎么讲你还是不行，因为这个离嘛，离三我们离这里离九嘛，离九我们在大凡时候离九为三嘛，三之后就是六嘛，六就是坎六嘛，因为你走成个季节卦嘛，季节卦你这个季节卦不好，你这个季节卦是在用火在烧你的水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水在减少，所以这个水我们当着歇意嘛，歇意在减少，这反而不好。你这个扶阳也好，什么阳也好，都不对，好不好？我讲一下这个道理，就是从这个卦呢，我明白了。你到我们就到武汉来这个时候，你在武汉来问药的时候，我明白这个其中这个道理，这个扶阳也是不对的，所以对扶阳对你这个病人没好处。从这个卦里面看起来，这个扶阳是一种错误的，是种错误的方法，因为你这个扶阳没道理，真的是没道理，有时候真的是。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女卦里面讲，你这个也不行，还是只有这个用口忏悔，用口忏悔。但是说实的话，你这东西有个姻缘，我估计这个姻缘什么时候出现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这还有个要有个少女帮助你一下就行了。你可能将来你这个东西有个人呢，一个少女在屋里面要帮助你一下，这是你的贵人。你这个东西就要注意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私下再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乙卦，我们在今天再接着讲一下，把这个或者卦辞讲一下，爻辞讲一下，好吧？爻辞上联我们讲一下这个我打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个小国的上牛爻的爻辞。我今天我不是个，其实卦已经讲差不多了。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？我把这个字我要讲清楚。这个字现在会在医学界，这个字都是理解的错的，什么字呢？这个福字。这个福字的说实的话，这个很多人理解，现在医学界的也 理解，就说这个斧子当斧斧子讲，斧斧子讲，当什么讲呢？斧子讲，哎，我们叫斧子，别人是普通的什么的，我都不觉得。其实这次蒙恬医学界把这个佛当斧子讲这个意思来讲，其实说实在话，这个东西只，怎么说呢？这对说明这个现在医学人呢，这个医治里挂什么的字念，去理解存在很多很多片面的东西。我们这个卦辞里面有些东西啊，一个字不是一个字能解释的，它是代表一个意思，整个意思。他就说一个字可能讲很多一篇一个法理，一个道理，一个世间法的道理，它不是单单用一个不字能解释清楚的。这就是卦辞里面的大家理解的出现偏差的问题。你这个福字，福字就不是用不字来就能讲清楚，讲不清楚的。为什么讲呢？等一下我把这个道理讲了，大家听一下。为什么讲不清楚的？因为单单用一个福字来讲，讲不清楚的。它一定有它的整个一块的这个反映的一块的意思，才能叫这个福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讲？我等下把这个道理讲了，大家听了就行了。这个是为什么再讲呢？好，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字跟大家更正一下，以后大家就理解了。打个比方啊，比方这个如果弟兄两个人，不错，这个和这个比方，可能比方不能恰当啊，不太恰当，这个能说明问题。比方如果现在是个当个部长，国务院下面什么部长，好。你当部长好不好？很大的官吧，部级干部吧。但是你老头子呢，是个老农民，是个老农民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跟老头子，你是个老头子的儿子，你现在是部长，你老头子是个老农民，穿了一个破鞋子，破草鞋，你穿大皮鞋，坐着大奔车，你老头子骑个破自行车，链条都坏了。说是你跟你如果你老头子这个关系，但是你老头子是你父亲呐、比方说你和你老头子同一个饭局上吃饭，那周围人呢都是敬你的酒啊，如部长啊，你好，怎么拍马屁，可是把你老头放在一边不理睬你老头，严格的讲应该先敬你老头子的酒嘛，老头子我先敬你的酒啊，你这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吧。可是世间人不这样做，他是看着你是部长就敬你的酒，可是你老头子他不敬你老头子酒，这种情况就叫福，这种情况颠倒用就叫颠，就叫福嘛，就是用福字嘛，就不应该这样用，不知道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？本来是应该是敬你老头子的酒，他不，他非敬你迂回的酒，因为你是部长嘛，你地位高嘛，你有钱嘛，你是大老板嘛。他就敬你的酒，把你当给你老头子，好像你老头子是你的儿子，你是老头子这样的，就是讲这个佛是讲的这个，是讲的这个道理啊，是讲这个道理，是不能不二，什么讲的就是非为之而为之，这本来打个比方啊，我这个比方可能不恰当，但是能说明问题，比方说如果找个结婚要结婚了。我跟如果见了如果很烦，我都不想去喝这个酒，但是我跟如果这个关系非常特殊，你不去不行，这个时候你要忍气吞声，你所有想法都放下去，一定要去吃这个酒，要送这个礼，这个凑这个份子，这种情况这种现象就叫福。那结合到时候我们这个大凡寿里面的或后天八卦图怎么讲呢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大凡寿它是四在前面，从四到七这个概念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的后天八卦图是从根八到正三是完全相反的，是完全相反的，所以这才小过，这样一种现象就叫福。我不啰嗦半天，大家不是听懂了吗？它这个福都是代表一个整个意思，不是代表一个不字。那就你如果说这样去理解这个把佛当一个不字，你这样去理解就彻底完蛋了。那在我们这里是怎么讲呢？ 那就说我们这个挂举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应该忏悔，本来就应该去做手术，可是偏要大家以习惯，你这个病人就是问中医啊，问中医搞得好啊，这就服嘛，就不正当嘛，也就这样才叫不正当、不正确、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应该大家听明，应该听明白这个道理，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实际上不按这样，非或那样做，这种情况叫服。本来就应该会这样的，但是大家都接受这个错误东西，这叫福。本来这样，反而大家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，这就是福嘛，好不好？应该我这应该讲清楚了嘛，这个应该讲清楚了嘛，因为你这个福过，因为你这个错误的这个错误的遇就是遇过遇到了嘛，我们这个遇到我们讲了嘛。那就遇到了嘛，就男女之间相互碰撞了嘛，造成这个过失。你这个过失造成就是这个你嘛，这个是凶嘛，就是凶嘛，这个下面就说清楚了，说清楚了嘛。因为你这个你火，他要伤害着对，伤害着对，所以他就有灾损嘛，这个损嘛，灾损嘛，就是说这个意思嘛。因为你这个错误的过失。错误的过失，遇到了错误的过失，你这个造成现在的过失嘛？但这个它是很多很多很深的法，但是不讲了，很多深的很内容。因为这个卦，说实话，因为是我们师兄的卦，说实话，我这个卦，我今天上午我起个卦以后呢，我说是很激动，心里非常激，非常感动。而且说实话，佛菩萨也好，是卦局，卦的圣贤也好，的确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我们那个师兄。一定通过忏悔，一定通过这手势，而且是能捡回这条生命，这点我很淡定，说实话很笃定，因为有时候我心里很高兴，也很激动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个简单讲一下，但这个深刻的讲这个卦很深了，说实话也很深的内容很深，但是一条归根结底，我建议，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准备。用心的忏悔，用心的忏悔，这个东西我觉得你，这个是用忏悔这个事情，在准备积极准备这个做手术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，因为从这个整个卦的这个形态来看，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很顺利，因为你有说实话，你比如说伏虎，那卦嘛，老虎或者看得很凶险，其实很简单，也不凶险。好吧，你有这东西，这个东西很多法律就能显示出来了，很多事情已经显示出来了，好吧，这个东西是应该说我已经讲清楚了，这个直观上已经讲清楚了。当然说这个事情，怎么样去，我首先一个是，近段时间，该休息怎么搞，还是要用心忏悔这个事情，因为我们都是学佛人嘛，学佛这个忏悔这个功德，真的是有时候非常殊胜。说实话，有时候很多时候佛陀的有的人忏悔忏悔的相好，很多人这个相好可能就是深刻的讲嘛，那就能不太理解。但是我的理解，忏悔的相好啊，一定是到你忏悔的功德使自己的面色相发生了很多改变，这个现象很好。比如我们抽学佛的师兄呢，要进入佛法里面以后啊，比如我们有的很多师兄刚刚走进佛法的时候啊，首先知道这个善法的时候啊。原来唯一走进佛法这个相很难看，你黄这个颜色都不好啊，这个东西很不庄严。在走进佛法以后，一旦那个走进半年或一年的时间，那个荧光焕发很好啊。但是里头当然有一些功德嘛，你后来又学佛深入以后，有些业障显现的有变坏了，但是又一定要有忏悔这个法里面。这边我见了很多忏悔的很好的东西，那真的是很好。就我们前面有个同事兄弟讲了九江那个例子，他就是忏悔嘛，就说这个说话对是他对我很感激，我就这个事情。他都是忏悔，没那个人敢说他，就我说我这个人说实话，我是执行，那佛法有的执行是道场嘛，我怕对着你，我怕你怕你不怕你见怪。我那同事兄弟他拿了个庙里的钱，没那个敢说他，就我说了。我说说我就当狮子吼这个我就敢说，你什么都敢说。但是我当我们走进他说的要听得进去啊，可是我们这同学听进去了，他那个这个一仙芒种 也是要命的劲，所以也不是对我们这挂子定，这个不太差，不差上下。那您说实在话，他还花了多少钱？也花了很多钱，花了十几万、20万块钱的，你现在也简直会挑命了嘛？说实在话，他现在也行了，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好人嘛。什么活，我们政法的活动什么都能参加。说忏悔这个善法，我希望也用起来。然后这边就因人而承受以后，我们觉得还是要治疗。